316页，鬼魂的通讯。我们已经提过独立的鬼魂和不独立的鬼魂，在你们自己的实验里必须考虑到一些重要因素，任何与鬼魂人格的可能通讯都有明确的困难，应该要对其中一些进行更彻底的讨论。鬼魂通讯宣称与死后留存的人格建立的通讯的有效性很难证明。首先，即使数据是真的，我们也常常理所当然认为这种人格的运作方式和我们一样，而我相信这是个错误。他们的心理结构在某方面可能已经改变，比方说对一个非物质的存在，自我可能没那么必要。自我是极为特殊化，朝着物质取向配备而成的。反之，这种人格最可能表现出我们在梦、出神和其他解离状态中变得熟悉的意识特性。与醒时状态相关的通讯相比，这种通讯更富联想性、直觉性与象征性。我们不太能够假设死后留存的人格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心理结构，所以我们不能期待通讯会跟着我们熟悉的方向走。这种期待是过分的要求，可能引导我们走到错误的方向。鬼魂人格面对的通讯困难远比我们这方为了感知通讯必须的努力大得多。这样的人格必须在他已经不在于其中运作的物质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独立的鬼魂来说，一定要累积原子和分子才能形成相当一致的形象，一定要建构某个最低限度的肌肉系统等等。不过在此应该记住，我们从婴儿到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意识，但我们做的就是这些事。我们增加构成形象的物质，我们建造、维持并发展我们的身体。独立的鬼魂也会做同样的事，不过是从零开始。附属的鬼魂不必面对这么多问题，他只要与一个活人有某种心理上的合作，就可操纵已经建构好的物质。不过在这情形下，可能会有人在物质系统内的个体潜意识领域所造成的一些扭曲。在这方面，你们的灵应盘实验可能会提供绝佳的例子。如果你收到一个宣称来自这种人格的信息，那就尽量取得你能得到的资讯。切记，你的消息来源对我们这类的事实可能不在乎。举例来说，通讯者可能认为心理事件是相当合理的事实，但你可能完全不当它是事实。此外，时间是相对的，我们所知的时间在鬼魂的实相里可能毫无意义。换言之，通讯人格可能会以我们在解离状态时体验时间的方式体验时间，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连续时间系统，所以我们在处理包含时间因素的资讯时，可能必须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无论透过灵应盘、自动书写、自动说话，或是透过别的程序，有一些标准可以让你用来衡量自己的讯息。本书前面已经提过这些标准，当你在评断这种通讯时，务必将它们纳入考量。有效的资讯也可能隐藏在主要源自潜意识的资料里。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持续做实验可能会让个人资料逐渐去除，有效资讯随之增长。就附属鬼魂而言，人格最可能会经由实验者的潜意识进入，影响自动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的肌肉系统。例如在灵应盘的情况下，这会造成指针的移动，至少在理论上，一个独立的鬼魂有更大的自由。 但更可能的是，在情感层面，有甚至会影响独立鬼魂的重要心理连结。这连结可以在观察者和鬼魂之间运作。死后犹存的人格也可以用自动书写进行通讯。在这情形下，鬼魂是附属的，就像玩灵命盘的时候一样。自动说话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至今我在自动书写上没有成功过。我怀疑我的自我在这方面设下了障碍，因为我的职业是作家。换句话说，自我要自己的作品，功劳归他。在这方面，魏塞斯说话就不会困扰我。但是如果有以口授来写作的习惯，或许也会对自动说话树立障碍。这种通讯引起的问题和他们提供的解答一样多。在进一步对这方面进行调查之前，关于他们的来源，我们提不出决定性的证据。我们可以说，这些通讯不是有意识的通讯，其中最好的通讯似乎也不是来自潜意识，除非扩大潜意识这个词本身现有的涵盖面。我现在说的是最高品质的资料，而非显然是潜意识编造的通讯。这种现象确实好像指向死后犹存的人格的存在，也指出位于活物质架构内的一个内在的实相，一个继续在他一度找到表现方式的肉体架构之外存在的实相。如果你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纳入论及 ESP 的书籍的话，会有帮助。很多自发的鬼魂案例已有记录，但本书谈到很多通灵现象的其他面向，因此无法讨论它们。不过，我建议你去公共图书馆找这类资料。本书末尾列了一份建议书目清单，问问你自己认识的人有没有见过鬼，或是以为自己见过鬼。我认识的几个人告诉我这类的经验。我们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所有的见鬼都是想象力过度作用或潜意识投射的结果。如果整个或部分人格死后犹存的这个概念终于被接受，而我相信它会，那么这样一个信念将被认为与对太空船与火箭的信念一样的现代。很多世纪以来，人们嘲笑去月球旅行的想法，今天这种似乎不切实际的梦却是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自然经济、教育和政治的实相。现代知识正在开启新的努力领域，我们不能再把部分的人类经验藏在迷信与无知的黑暗橱柜里，假装它们不存在。我们必须实际地探究所有的存在面向，以心胸开放的臆测、想象和推理，探索新旧理论。可以在本书之前提供的所有实验当中搜寻内在实相的证据。你们当中那些心胸开放但不易受骗的人可能会发现，实验性质的降神会是一个最有趣的调查方法。重读一下第三章谈这个主题的资料，有个比较简单的程序可用。你只要和朋友坐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温和的灯光，不太暗也不太亮，最适合你的目的。如果你比较喜欢这样的话，可以坐在半暗中，但就我看来，这种程序应该在尽可能合理的气氛下进行。在灯光耀眼的房间里，你不太会有向内的感觉，不过在适度的光线下，你应该会觉得相当舒服。如果有人需要黑暗才能做这种实验的话，那很可能是灵，而不是他觉得黑暗会有帮助。要放松、接纳而且安静。如果你要选择这样，也可以和其他的参与者围成一圈坐着。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握着手。对这类事情，我们所知不足，没办法说某些接触是否经由触摸而建立。不过，我们自己的经验似乎并没有指向这结论。然后就等着，你可以低声问，有人在吗？这种实验的参与者必须具备尝试，过分活跃的想象力不会产生合理的结果，只会让一般已经围绕着降神会的迷信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一种自发的感觉是绝对必要的，也要有一种节制的宽容。你自己的心理时间实验会让你体验到此处需要的焦点变化。永远都要记住，在每一个过程中都一定要做笔记，尤其是当涉及了实验性质的降神会时，有录音机的人要想尽办法把你们的过程录下来，也要过滤你们的参与者，他们应该是绝对可靠的人，心胸开阔又平衡。当然，他们必须是你觉得容易相处的人。你可能会发现，一些参与者涉及的过程结果比另一些参与者涉及的过程结果更好。我们的经验确实好像指出，成败与涉及的人格很有关系。就个人来说，我相信人类人格的确从我们称为死亡的这个变化存活下来。虽然我们目前对此没有科学上的证据，但没有理由假设永远都不会有。要记住，在过去，人们认为人格死后犹存的证据是不必要的。宗教坚称，这种信念就是一个信条。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科学界会承认，探究这种现象是正当合理的。当物理界的发现弥补了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鸿沟时，而当生物界的发现关闭了活的东西与无生命的物质之间的鸿沟时，我们很可能瞎撞到本身将开启新可能性的进一步知识。以下摘录自赛斯第23节，讨论的是内我以及内我与物质宇宙和非物质实相的关系。个体的某个部分觉察到呼吸最维系的部分，个体的某个部分立即知道进入肺部最维系的氧粒子及其他成分。思考的大脑却不知道，你们最重要的我也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实际上最重要的我的确知道，你不知道这最重要的我，而你的困难就在于此。认为人或人的我是头脑的产物，是一小块孤立的潜意识，为了补足斤两而加了少许零星物品，是个时髦的想法。所以在这样一个不自然的分割下，人似乎都不认识自己了。他说，我呼吸，但谁在呼吸？既然意识上我无法告诉自己要呼吸或不要呼吸。他说，我做梦，但谁在做梦？我无法叫自己做梦或不做梦。他把自己切成两半，然后又奇怪他为何不完整。人只承认他看得见、闻得到、摸得到或听得到的那些东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只能欣赏半个自己。而在这里我还夸大了，事实上他只觉察到自己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自己的三分之二存在他不愿承认的领域里。如果人不知道谁在他里面呼吸，如果他不知道谁在他里面做梦，那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自己在物质宇宙里活动，另一个自己在做梦和呼吸，而是因为他把呼吸和做梦的那一部分自己埋起来了。如果这些机能似乎是这么的自动， 以至于是由完全与他自己分开的某人执行的话，那么这是因为他自己做了分割。你做梦的那一部分和用任何其他方式运作的你一样，都是我。你做梦的那一部分就是你呼吸的那一部分，你的这个部分对你来说作为一个完整单位，显然与你打桥牌或玩拼字游戏的那部分一样正当合理，而且更为必要。如果像呼吸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被交给一个附属几乎完全分开，像个穷亲戚似的次等人格的去执行的话，不是太可笑了吗？呼吸对意识心而言似乎是以自动的方式进行，同样的将宇宙的活力转化成模式单位的重要机能也似乎是自动进行，但这种转换对你而言并不是那么明显，因此看起来这个转换好像是某个比你那呼吸和做梦的自己更遥远性质更不同的人在进行似的。事实只不过是你自己形成这些伪装模式，也就是物质世界，你用你呼吸的那一部分形成表象世界，意识上你不承认呼吸者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也不承认伪装物质宇宙的创造者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没有意识到涉及的机制的情况下呼吸，所以你虽然不愿意却不得不承认在呼吸的是你自己。当你横越一个房间时，即便意识上你对命令肌肉去动这件事情并不知情，但却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这么做的是你。然而纵使你承认这些事，却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在你安静未设防的时候，你仍然说谁在做梦。既然人要认出运动他自己肌肉和进行他自己呼吸的那一部分自己是这么的难，我想他无法了解这个全我也已几乎和他用呼出的气在窗玻璃上形成一个图案一样的方式形成物质的伪装世界，也就不叫人惊讶了。当我说你们其实是以你们在一片窗玻璃上用呼出的气形成一个图案的方式，利用内在活力自己创造出你们物质宇宙的伪装模式，我并不一定是说你们是宇宙的创造者，我只是说你们创造你们所知的物质世界。而亲爱的朋友，此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不过有个事实就是，即使是人类在行事粗心大意的状态下，也会发现是他自己创造出自己的物质宇宙，而肉体的机制拥有的功能和变化比他知道的还多。